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一节，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只读这么多。大家也许会觉察到，昨天晚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新的面孔，所以我们就把整个信息的脚步放慢了。而且呢我们一面好像是复习，但是另一面我们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如果有的人没有信主，总是有几句话能够落在他们的心田里面。所以按理来讲，我们昨天晚上这样做是把整个的我们的 program 稍微脚步放慢了。但是我们要想到虽然我们在这里聚集，但是我们所留下的录影和录音呢，是为一个远方的弟兄姊妹。所以等到他们希望能有这样的追求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一个信息是完整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一面我们顾到当地的情形，但另一面我们也想着那些希望能够从录音带或者录影带得帮助，尤其是有的在大陆，有的在美国，在各个地方。那么他们知道有这么信息以后，那么他们当然希望能从录影或者录音那里得着帮助。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说，如果他们有整套的信息，他们还是希望从头到尾那个信息是完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虽然我们昨天落后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需要稍微赶一下，稍微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到今天晚上散会为止，希望整篇的信息是完整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很自然的我自己就在一个压力底下，所以到时候越讲越快，越讲快越快，后来简直像机关枪一样。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不是我愿意的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也许有的听众怎么听不清楚，但是呢，好在就是我们还是有录音，我们还有 CD， 还有DVD 这些东西，或者你可以上网去。这一类的信息不可能听一次就很完的，因为这是个教导性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听了也许第一遍不清楚，第二遍第三遍可能就清楚了。所以呢我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觉得越讲越快，你不要紧张，就是说你尽可能能吸收多少，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晚上以前我们能把整个的信息是个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呢，大家一面要专心，因为今天呢可能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很专心。你如果稍微一魂游向外，或者一想到纽约或者什么地方，一下子过去了，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如果因为这剩下最后一天了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主在门徒身上的工作，我们希望能看得比较透彻。那么昨天我们是主要的是看主跟门徒们跟随主第二年他们所学的功课。那么前天呢是讲到门徒们主怎么训练门徒，是刚刚认识他们，第一次遇见他们。所以总的来说，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他30年出来传道，然后呢大概他出来传道就2个月就认识了这几个门徒啊。所以然后呢有第一年第二年，然后还有1年0.4个月，再加上前面2个月，所以大概加起来呢是3年半。 所以大概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主后二十六年，主后二十六年，是这个祝棚节的，祝棚节大概是我们十月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大概那一年的两个月，再加上最后一年的四个月，大概是半年，所以中间的三年大概加在一起三年半。那么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半，如果照着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年，第一年从27年，主后27年年初到年尾，然后第二年也是一年，第三个阶段呢刚好是一年零四个月，所以我们大概对这个有印象就好。那么我们的主让我们来跟随他，他有一个目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学生被成全了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跟随主最后的目的是我们要像他，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的坚刚，像他一样的忍耐，像他一样的谦卑，所以结果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丽，所以这是跟随主最重要的目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主怎样带领我们，他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第一个阶段，我们昨天也看过第二个阶段。那么昨天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提到，就是我们知道大概第二年呢是前四个月，还有后面八个月，因为到了四个月以后就是逾越节。那么这一年主耶稣上去过逾越节，那个刚好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等到主真的呼召我们，他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面你慢慢觉得你跟不上，第二呢你不要觉得你不会得鱼，就是在你自己的本行，你就是打鱼你也不会，需要主一生说让我们把水开到，把我们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所以这是主一直把我们带到尽头的。那么还有，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我们普通想到跟随主，一定是一切都非常顺利的，一切都是平安，一切都是喜乐。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当他当时从虽然他开始是到以色列尼西亚那里去，他大概走遍了整个加利利，加利利亚有240个小镇，每一个小镇都有个会堂，我们的主一开始就到会堂去传天国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在会堂里面的人都是读圣经的人，都是旧约圣经的人，那么旧约圣经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如果天下有人最容易信主，当然是他们，因为他们神给他们的手里一本的圣经，所以他们如果不信主是最不能原谅，他们如果不信主是最几乎是最不可以饶恕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他先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吗，他就像当初的大卫一样，他虽然有一些跟随他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怎样是被弃绝的，我们的主也是怎样被弃绝的。虽然他医治了枯干的手，但是最后呢，他们商议要杀灭，要除灭他，所以最后呢，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去了，就退到旷野去了。本来他的对象，最好的对象就是在会堂里面那些认识圣经的人。那么既然他们弃绝他，所以我们的主他就转向海边，就退到海边，就退到旷野，然后他面对的是群众，就不是像就是不是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主的方法有改变，他本来的对象乃是那些认识圣经的人，但他们弃绝他，所以他就向群众，群众是非常群众，我们知道有的认识圣经，有的不认识圣经，到了海边，也到了旷野，所以最后 第二个阶段是这么结束的。但是一路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主的的确确做了罪人的朋友，他可以和税吏和罪人在一起用饭，他告诉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无论到哪里，我们的主都能够得人，无论到哪里，我们的主都像磁铁一样，磁石一样，人就把他就被他吸引住了。所以我们的主的确是会得人。那么现在门徒们，主一面带着他们，结果他们一面带他们，他们一面看，他们一面就被主成全。那么那一次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主医治了一个瘫子，是38年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就以色列人这个38年的瘫子，其实就是象征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是虽然他们经过旷野，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他们就漂流了38年。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是走路的问题，他们虽然离开埃及，虽然他们要往迦南去，但他们不会走这条路，走天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走的。那么跟随主也是这样，有一条路要走，这条路在旷野里面，这条路是叫我们从埃及然后从埃及脱离埃及然后进到迦南。但是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瘫子一样不会走路，但是一句话，结果瘫子就可以起来行走。所以这些门徒也这样，他们以为他们能够跟随，已经第二年跟随主了，这个路不会走吗？结果他们迟早一天看见他们是瘫子，所以需要主的一句话叫他们能够起来行走。所以神迹什么意思？神迹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我们的主只要动一动指头，神迹发生。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跟随主，除非主在我们身上显出神迹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仍旧跟随主，如果今天你没有离开主，如果今天你觉得你仍旧走在他旨意的道路中，那不是因为你能走，因为你自己不过是瘫子，但是就是一句话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他。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二个阶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第三年，就是最后一个阶段。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他们已经跟随主2年了，现在应该有一些基础了。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的主就把他的心向他们解开。前面我们的主好像是身教，就以他自己做示范，以他自己做榜样。那么当你与主同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每一个动作都能影响我们。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这2年门徒们也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但现在呢，已经到了第3年了。那么到了第3年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被弃绝，所以他就退到海边，他就退到旷野。等到他面对群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不错，就着人来说，人数很多。但如果就着主所要做的工作来说，他的工作的基础不能从群众开始的。群众就像中国人所说乌合之众，各种样的人都有，各种不同背景的都有，他们的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他们各种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吸引群众，不错，那么群众就是资本。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应该能够做一番的事。那么世界上懂得群众心理的人，他们一定抓住这个机会。所以现在所谓的 Mega Church 意思就是，尤其在美国，在远东，你只要人数超过2000以上的就叫 Mega Church。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多呢？因为等到你真的面对群众，有一许许多多人要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在人来看，这个应该是机会来到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面对群众，他仍旧供应他们的需要，但他知道他整个工作的基础不是建筑在这上面。 如果整个工作的基础是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的话，那么这个就等于盖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所以现在你要看我们的主训练门徒，他心中有个蓝图的，他最后要完成一样，他不是看见人跟随他他就喜乐，不是。很多的人跟随他又要吃饼得饱。今天许多人信耶稣有许许多的不同的想法，有许多不同的企图，有许多不同的存心，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到底是被主的话吸引的。可是如果我们的主真的要做一番的工作的话，如果我们的主有一个工作是非常结实的话，如果真的这十二个人将来真的能够惊天动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工作就不同了。否则的话，你只要看你有群众，否则你要是看你人多就好了。起头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过，总是几个人，总是小猫三十只，慢慢慢慢的，你说人来多了就好了，一百、两百、三百就好，四百就好。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你责任更重了。所以等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是你看见世人弃绝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退到旷野里面去。所以他所面对的现在是人山人海的群众。那么现在问题，主怎么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第五章啊，这个读到第四章的末了，你就知道说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然后你再加上别的圣经告诉我们还有推罗、西顿，你看他们通通来跟，而是来跟着他。如果现在主发现有这么多人来跟从他，虽然你不要忘，但你明白吗？当初我们主的目的是到各会堂去，那么这个会堂里面的人通通是犹太教中的精英，他们明白圣经，他们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只要他们能开窍就好。但是我们说过，现在主退到海边，我们的主退到旷野，那么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病要得到医治，有很多理由，有的要吃饼得饱，有的病要得到医治，你看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来跟随主。结果呢，你读到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稀奇不稀奇？现在的需要很大，主耶稣应该面对他们的需要，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为着群众的，就是为着要拯救世上每一个人的。那现在为什么在重要的关口，当他们最需要，他们最需要嗷嗷待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主离开他们？我们的主选择离开他们，看见了这些需要，他上了山。然后呢，现在坐下的时候是门徒到他跟前来。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我们的主他看见了世界的需要，他看见了群众的需要，结果呢他反而上了山，反而好像离开他们。现在他所面对的不是群众，他所面对的乃是门徒。为什么？现在不止十二个门徒，因为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刚好上山上去祷告，祷告了一个晚上，他终于选择了十二个使徒，让他们与他们同住。所以从现在开始，这十二个门徒不光是十二个门徒了，他们是二十四小时与主同住的。因为他拣选他们来要与他们同住，而且呢要打发他们出去。所以现在不光是门徒，他们变成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打发的意思。所以现在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们主选择了十二个使徒，天天与他同在。所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在这么多蒙召的人里面，现在我们的主选择了这十二个使徒，他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到了天亮以后， 那么这十二个神使徒就跟着他，就从山顶下来，然后呢到了，人就在山上，这个山上有一块平地，主耶稣的这个山上的教训是在哪里的，应该是在有一个地方叫哈定角，这个哈定角这是一座山，这个山上有两个高起来的地方叫做角，是吧，远远看过去好像牛的两个角一样。那么这个山原来是火山，不过现在是死火山，所以主耶稣呢他一个晚上大概就在这两个角，不知道哪一个角的山上，在那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他呼召了十二个使徒，然后第二天他就从那个山上就是那个角的地方下来，所以仍旧在山上，不过是很平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这是山上的教训，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他说主在平地上，那其实不是普通的平地，是山里面的平地。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加利利那一带只有这么一座山是符合马太福音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六章所形容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现在平地上，那到了平地以后呢，许多的门徒在哪里，所以我们的主是从许多的门徒里面拣选了十二个使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的门徒不只是六个，现在你要知道这是已经三年了，所以现在有许多的门徒，他们已经他们许多的门徒已经这个已经在山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的主远远看见那些这个有需要的人从各地来跟随他，那么一面我们主到山上去祷告要拣选十二个使徒，另一面呢他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对象这一次不是对外，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对内，是对着门徒的。所以主就坐下来教训他们。那么主耶稣所在的那个地方，刚好我们已经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周围那个地形也像一个也像个露天的一个剧场一样，所以主耶稣根本不需要用扩音器，不要用麦克风，很多人就听见了。那么如果你仔细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当开始是门徒到他跟前来，十二个使徒还有呢其他的门徒当然也包括姊妹在里面，所以呢那么他们就来到主的脚前，主就开始教训他们。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是对门徒的，不是对世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呢等到快讲完的时候，那些群众慢慢慢慢就靠近了。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对着门徒的，不过世界慢慢也听见了，所以整个世界是背景，但是主耶稣讲到最主要的对象乃是门徒。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因为我们讲到主的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那么门徒们怎么学功课，你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以前你看见门徒跟随主，但是好像门徒们没有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次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带着十二个使徒下来，然后面对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个好像开学典礼一样。现在呢这些门徒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坐下来，他坐下来就好像当时拉比一样，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不要忘记这个教训不是对着世界的，这个教训乃是对着门徒的。所以这里的教训像珍珠一样，你不要随便给世界，有的福音我们应该让他听见，但是呢这里面所有的教训乃是为着基督徒的，所以你应当转过第二个，应该走第二里路，但是这个珍珠你不要随便给不信的人，如果你随便给不信的人，他就会逼迫你。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会转过来，他会叫你受伤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不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世界的人就喜欢五章六章七章，他们觉得主耶稣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讲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这个教训， 而且他们认为说像丹地呢，这些人他们完全是世界的角度，他们认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讲不抵抗主义。那其实呢，不要弄错了，这里面的话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不是对国家说的，也不是对社会说的，所以这里和抵抗不抵抗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要明白主的教训，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做主的门徒，你要记得最后主是把我们带他的学校里面，如果带到他的学校里面，你看见主对我们有教训，而这些教训我们需要顺服的。所以大家明白吗？从这个第三个阶段是怎么开始的？是从开学典礼开始的。现在呢，我们主好像把我们带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他就教训门徒，所以这一点非常，我们的主现在开始很有系统的教训他的门徒。这个第一年是预备，第二年也是预备，到了第三年，现在你真的进到基督的学校了。那么现在你看我们的主怎么教导我们，到底在基督学校里面我们学了什么。所以当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个教训，大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今天没有意思要仔细来看它，因为这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当我们的主一开口教导他们，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继续的说到后面，他说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主耶稣一共讲了八个福，那这什么意思？不要忘记啊，这里所讲的八个福乃是和天国发生关系。如果做主的门徒，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就着我们和主的关系来说，我们是他的门徒，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说，神到底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天的底下。因为主耶稣不是对拿但业说吗？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所以所有的门徒将来都在天，都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所以天能够掌管的范围就叫做天国。所以很清楚，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然后呢，这个是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天的范围，当我们在敞开的天底下，是什么叫我们能与天那么近呢？乃是靠着天体。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所以地从来没有那么近过，地和天从来没有那么近过。好了，所有这些在敞开的天底下，所有能够在天管理掌权的范围之内的，那这个范围叫做什么？叫做天国。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今天我们所有蒙恩得救跟随主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见敞开的天。我们与主的交通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好像与主之间一点的乌云都没有。什么时候一有乌云，什么时候天就翻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只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不在天，能叫我们失去了天的同在，那就是犯罪。什么时候你一犯罪，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就断绝了。一断绝了，我们与主之间就是有一片的乌云。所以什么时候你认罪，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你的罪，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那片乌云就过去了，然后你又恢复了晴天，然后你又在天的管辖底下，这叫做天国，这叫做天国之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记得，你每天一定要维持一种的生活，永远在天的底下。什么时候你犯罪，什么时候留恋罪，你不肯认罪，因为什么？你讲的再好都没有用。你说我是基督徒可以的，你认就得救，但是你不能享受救恩的快乐。这个时候你觉得 miserable， 这个时候你觉得很痛苦， 没有一个人在罪里面的人是快乐的。基督徒偶尔会跌倒，但是不要忘记，一定要学习认罪。什么时候你不认罪，我敢说你可以嘴巴硬，但是你一定失去天的同在，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一定要很小心，一定要很小心，常常在主面前承认你的罪。所以戴德生的弟兄们，他的姊妹，他的太太，他要被主接去以前，他对他的先生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能不能说。他说，他告诉他说，他说过去10年，我与我的救主，我的救主与我之间没有一片的乌云，意思就是说我一直活在敞开的天底下。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什么时候我们发脾气了，什么时候我们误用我们的权柄，什么时候我们惹儿女的气，什么时候我们叫我们丈夫或者妻子难过。弟兄姊妹，不管什么事，你只要得罪人，你只要得罪人，不管做什么事，弟兄姊妹，你只要犯一点点的罪，你只要亏欠人，请记得那个交通立刻就断绝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救恩你还是得救的，上还是上天堂的，但是你与主之间的交通失去了。换一句话说，你听见天国这个名词，你从来不知道天国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我们一直在天的境界底下，你一抬头你就看见万里无云，你就看见蓝天，你就看见主自己的笑容，这个叫做天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谁是最富有的人，谁能够说天国是我的，天是我的，这个人才真正是富有的。好了，所以这里主告诉这些门徒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这个虚心在原文的是邻里贫穷。所以如果一个人他邻里贫穷，这个人是最富有的人。所以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所有跟随主的人，所有做主的门徒的人，都是贫穷的人，都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但他们是最富有的。那他们因着他们的罪常常是哀痛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一面他们哀痛，但另一面他们最喜乐。那不仅如此，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问题？所有世界上承受地主人都是强暴的人。你的力量大，你的拳头大，你的钱多，你财大气粗，那个地主一定是你的。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所以你发现是什么叫天国？天国乃是一个国度，是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今天讲的天国度都是讲的政治，讲的美国，讲的英国，讲的爱尔兰，这都是我，这都是地上的国度。但是不是，今天如果你看，今天你看见在整个的天国里面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刚好和世界上的国是不一样的，什么都是倒过来。所以天国有个特点，就是它颠倒过来，看见了，世界上认为富有的其实最贫穷的，世界上认为最贫穷的他是最富有的，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他什么都没有，结果他样样都有。所以当你读到这里，你就知道说，原来主所让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天国，让我们做天国之子，让我们做天国的子民。什么叫做做门徒呢？做门徒就是叫我们常常在天，在敞开的天底下，我们真的能够做天国的公民。那天国的公民和一般的公民有什么不同呢？当世上的公民贫穷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世界的眼光看这个人贫穷， 其实呢，因为他邻里贫穷，所以呢，他是天国他们是最富有的。所以当你仔细去读讲到主的教训的时候，你看主的教训跟苏格拉底教宗不一样，跟亚里士多德的教训不一样。当我们的主教训我们的时候，你看你一切都是倒过来的。世界上人喝 seven up， 我们喝 seven down。 你看我们的汽水跟他们的汽水不一样。我们的主说凡降杯的必升为高，稀奇不稀奇？那么不光这样，我们主不只说，而且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所以你只要来到一个国度跟世界上完完全全不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来对了国度。这个就是蒙恩得救以后，主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天国的境界里面。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国度子民他的品格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主把我们训练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我们，要培养成有一种的品格，那个品格乃是国度之子的品格。所以不管我们原来受什么样的教育，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背景，你只要做国度之子，你只要做天国的子民，你有一种品格是世上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人觉得我书读少一点，或者我钱少一点，就很自卑，就好像头抬不起来。错了，你要看见说，今天要我们做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在我们身上要养成一种的品格。那么简单说来，这个八个福啊，邻里贫穷、哀痛、温柔，还有饥渴慕义，还有连续人的。你如果把这个八种人八个福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说很稀奇。这个八个不同的，这个八个就是不同的品格，其实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主呼召我们，主呼召我们要成全我们，然后我们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被成全以后，我们就要像我们的先生一样。所以你要问说，我们的先生是什么样呢？他是邻里贫穷的，所以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他为我们的确成为贫穷，是不是？他本来是富足的，但是为我们成了贫穷。他来到地上，他的摇篮是借来的，他是像驴像马借来了马槽，是他的摇篮。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他到了加利利，他的屋檐是借彼得的，他的诊所是借彼得的。有一次我们知道说他讲道的时候，那个讲台也是彼得的。等到他后来埋葬的时候，是埋葬在借来的坟墓。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全宇宙中最富有的。他哀痛呢，有福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能够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因为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看我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这八福所告诉我们：哀痛的人，这个虚心的人，温柔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自己。那么什么叫做跟随主呢？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就是我们被成全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品格。我们像基督一样的谦卑，像基督一样的温柔，像基督一样的忍耐，我们常常做使人和睦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人就要称为天父的儿子，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在主面前长大了。所以这个和生命的成熟和成长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在天的境界里了，但是呢，在神的旨意里面，在主回来以后，将来呢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呢叫做千禧年，千年国度。这个千年国度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属地的，一部分是属天的。 那今天我们讲到天国在天的境界里好像很抽象，但是到了将来主回来以后，他要做一个展览，地上有个国度，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国度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天上有一个国度，那么这个就是那个的确你能看得见，那是全世界都看得见，今天世界看不出来，我们这些人今天在天的境界底下，世界人根本不知道，但有一天就好像今天主耶稣是救主是万王之王，没有人知道，但有一天大家都知道，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都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他把我们摆在哪里呢？所以他有两个橱窗，一个是地上的橱窗，就是弥赛亚国，还有天上的橱窗呢，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天国的部分。那么好了，现在将来谁能够进到那个天国里面？凡是今天能够真的活在天国的实际底下的人，到那一天就能进到那个天国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进天国，一面讲了天国的实际，谁是天国的子民，但另一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的进天国。你记不记得在主的教训，主的教训是怎么说？主的教训主的教训告诉我们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进天国，看你今天够不够努力，看你今天肯不肯追求。而这里的努力在原文是暴力，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可以动暴力不能？这里讲到的暴力的对象不是你的邻居，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家人，这里所讲的暴力的对象是你的自己。你要苦待你自己，你要你就苦待你自己，意思就是你不能对自己太好。许多时候我们太自恋，许多时候我们太自爱，我们对自己太好了，我们对自己总是一再原谅，都是原谅，有错不肯认错，总是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遮盖我的错，减轻我的错。弟兄姊妹，这叫做自爱，这叫做自恋，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一个真的这个主的门徒，他是一个用暴力的人，他不是用别人用暴力，他对自己用暴力，他对自己无情的很，你看见吗？今天不需要别人指出我这里的错，别人没有找出来我都找出来了，弟兄姊妹，这叫做对自己用暴力。所以谁能够进天国呢？进天国乃是那些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就进入了。那么现在就在开学的时候，主就告诉门徒说，谁能够进天国呢？所以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来跟随主，他们是做门徒的，那做门徒的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叫做义。主说你们的义，你们所做对的事，你知道门徒可以做很多对的事，这叫做义。但是门徒的义呢，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不能进天国。这不是说不能进天堂，不要弄错了。天堂是指的将来新耶路撒冷，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通通是进上天堂的，蒙恩得救都上天堂。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将来有个天国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今天学功课的时候，比方说吧，现在你听主的话说，你要转过一个脸过去，由他打，打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弟兄，真正把你10万美金拿走的是你的弟兄。那么好了，你要怎么做？你和他上法庭吗？好，如果你因着主的缘故你不上法庭，你吃亏了。今天你转过第二个脸来，他打你，结果你转过第二个脸来，你学了功课，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基督可以随便打人吗？这个基督随便可以这个随便可以把别人10万美金拿走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主就在将来千年国的时候，有一个大家看得见的国度， 那个就是千禧年里面的天国的部分。那那个时候你知道只要是天国它一样公义的。今天不错，今天他占了你的便宜，今天他讨了你的便宜，今天你的魂受伤了，你的情感受伤了，今天你被他骗，你情感受伤，你意志受伤，弟兄姊妹，你今天学了功课了，但主的话怎么说？凡失丧魂的将来要得着魂，凡得着魂的将来要失丧魂。所以这个账是怎么算的？今天你学功课你可以失去许多，但是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怎么彰显公义？今天看不出来，将来到千禧年的时候就清楚了。那些打你的人，那些无理的人，甚至于那些欺骗你的弟兄，不要忘记了。不错，你学了许多功课，你流了许多的眼泪，你背了许多的十字架，你学了美好的功课。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天理？到底有没有公义？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的。所以将来有一个国度叫做天国，到那个时候，如果今天我们的魂失去魂，将来要得着魂，魂指的我们情感、思想和意志来说的。但如果今天我们得着魂，你占了便宜了，将来你就失去魂。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明白吗？就在那个国度，就在那个天国期间，所有今天与他一同受苦，到那天也和他一同得荣耀，那就是我们的主报答我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奖赏的时候。虽然今天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所有你的眼泪主都知道，所有你的经过主都晓得。所以在人来看你是吃亏了，但是感谢主，你只负责顺服。就到那一天，今天你与他一同受苦，到那天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奖赏。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做主的门徒，等一等，慢慢慢慢主告诉我们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痛苦的，背十字架是要损失的，背十字架要舍己的。我们为什么舍去那么多？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条路不容易走，但如果你看见国度的奖赏，再艰难的道路你都能靠得住恩典往前去。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你今天光讲十字架不讲国度，这个十字架沉重的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等一等，主要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第一个阶段主说来跟从我，只要来到主面前得供应就好了，得生命就好了，得喂养就好了，主没有要求。到了第二个阶段，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要叫我们做有用处的人，主要叫我们做个人海的渔夫。但到第三个阶段，你再来跟随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大概生命到一个地步，现在主可以讲到背十字架。所以现在讲的跟从我，不要忘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要舍己？为什么你要痛苦？那么如果你痛苦，一定是别人嫁给你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对待这些别人？为什么主好像特别好待这些人？你口袋里少了10万美金，别人口袋就多了1万美金。那现在我们要问，同样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他多了10万，你少了10万？如果你光讲十字架的话，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就觉得这条路很难走，很难走。不错，你爱主不错，但你还问一个问题，到底公义在哪里？所以彰显公义给奖赏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将来千年国的时候。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不是指着天堂来，天堂我们都有了，你看见吗？只要信主耶稣，我们个个都上天堂，没有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但是能不能得到奖赏，那弟兄姊妹，那乃是根据什么？根据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么好了，谁将来能够得到奖赏呢？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义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呢？你要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在犹太人中间呢，我昨天晚上说过，文士是专门读圣经的， 然后解释圣经。法利赛人呢，是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代表，这个代表犹太教的精英。如果在旧约里面最好最好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如果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好了，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意义很清楚，凡是律法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比方说听见有古人的话是不可杀人，他们不可杀，他们没有杀人，这就是他们的意义。然后圣经说不可奸淫，他们没有奸淫。然后呢这个圣经说这个圣经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你知道在旧约他们到现在还是，到现在犹太人还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不要忘记，你看这都是旧约的标准。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是神的律法说不可杀人，神的律法说不可奸淫，这都是旧约的话。那么他们完全达到了要求，所以将来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在地上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这些人他们遵守律法的这些人，他们将来能进到弥赛亚国去，这就是所谓旧约的义人，他们能够进到弥赛亚国去。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主说你们的义，门徒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不能进天国。换句话说，你得不得奖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主给我们一个标准。对于一般蒙恩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没有那个要求，但如果你答应主的呼召，如果今天你愿意跟随他，不要忘记你已经在天的境界底下。所以那个标准是天的标准，不是地上的标准。地上的标准只有60分，但天上的标准是100分。你说我60分已经很好了，不够的。所以什么叫做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呢？结果下面我们的主用6个例子给我们看，什么叫做文士，什么叫做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那么对于文士和法利赛来说，只要不杀人就好了。他忘记了在整个杀人的过程，在整个杀人这件事情上前面有过程的。所以主怎么说呢？主说我只是我告诉你，摩西已经告诉你们说不可杀人，神的仆人告诉你不可杀人，但神的儿子怎么说呢？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现在不是杀人的问题，你有没有杀人，现在问题你有没有动怒。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杀，现在问题你有没有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不是杀人不可以，连恨人都不可以，连怀怨怀恨都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弟兄都应该赦免别的弟兄。为什么许多时候你不能赦免呢？因为你让你怨气在里面一直积蓄，到一个时候，你看见没有？到一个起头不过是恨，慢慢你就开始行动了。所以不要忘记，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呢？他所注意的是外面的行为，但对于做门徒来说，连里面的意念都不可以，明白吗？所以对于，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天国的子民，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的义如果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得到奖赏。那不光如此，对人来说犯奸淫是一个行为，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连意念都不可以。所以这里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这里的看是第二次的看，你如果第一次看见这不是罪，但是结果因为你看见了，然后你动了犯罪的念头，这个时候你再去看，那第二次的看就是犯罪。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叫鸟不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让鸟不在你的头上做窝。所以什么时候你让鸟在头上做窝， 就已经犯罪。所以什么是犯罪呢？你只要你意志赞成了，这就是犯罪。所以不要，所以要记得，今天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只要没有外面的行为就好，不是。要记得，连里面的意念都不能。所以你看，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带领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个纯洁的生命。你看，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的污秽。你知道神创造一种的老鼠啊，这个种老鼠是银色的，不是黑色，不是灰色，也不是咖啡色，它是银色。所以那个毛啊，可爱的很，所以这个猎人就喜欢得到这种的毛，然后可以做衣服的什么，所以专门去这个，所以那他们怎么去可以得到这种毛呢？因为他们知道啊，当神创造这种老鼠的银鼠的时候，特别在它里面装了一个软体，给它的性情呢，就是非常爱干净，不能有一点点的污秽，它不能有一点的污染。所以你看它的毛是洁白洁白，没有一点点的污秽，没有一点点黑，没有一根的不同的颜色。所以呢，这个猎人如果要抓到这样的老鼠的话，怎么办呢？就把一些污秽的东西啊，把它放在他家的门口，他家是个洞啊，在洞的门口，然后呢去追赶这个银鼠。这个银鼠第一个念头当然开始回家了，一定回家躲到他洞里面去。结果一回到家，一看见门口一大堆的污秽，那现在他要决定了，到底他是回家让这些污秽来污染他呢，还他宁可流血面对逼迫他的人。那很稀奇，神的创造稀奇到一个地步，这一种的银鼠宁可流血，他也不肯沾染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你所得到的生命是银鼠的生命，他不能容忍一点点的污秽。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有的人抵挡罪到了流血的地步，有的人没有。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人世人来说，只要不奸淫不可奸，没有这个行为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做主的门徒，如果叫进天国，如果我们要讲得着奖赏的话，连意念都不可以。那不止如此，在旧约里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堕落以后，人是何等的暴烈。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伤了我一只眼睛，你想想看，我里面生气恨到一个地步，你想想看，我只会挖他一个眼睛，不可能，我一定挖他两个眼睛。他如果打掉我一根牙齿，一只牙齿，我一定打到他一排牙齿。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性。所以什么叫律法？律法就是告诉你说，好，现在一个眼睛对一个眼睛，一个牙齿对一个牙齿，神的律法告诉你要遵守神的律法，你不能超过这个，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律法。为什么旧约有这样的律法？如果今天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文士，别人打他，别人伤了他一个眼睛，结果呢，他只伤别人一个眼睛，这是他的义，两个眼睛他就不对。所以只要他把对敌人的眼睛拿过来一个对一个，他这是什么？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但是主怎么说？主说你不可以和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要你的里衣，你连外衣都给他。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那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人用左脸打你的时候，当人打你右脸的时候，这个普通打你右脸是用这个打的，不是这样打的，是这样打的。所以这样的打你右脸是一种羞辱。许多的奴隶宁可死，他们也不肯受这样的羞辱。你看见吗？但是呢，主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转过右脸来。那这样的打没有这样顺势的，意思是如果你转过右脸来的话，那个重量是更重，那个力量是更重，那个力道是更重的。 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现在当人打，当你敌人打你的时候，当敌人打，当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把左脸转过来，什么意思？实在说来呀、啊，那个打你的人他没有意思要打你的左脸，他打你，他打你右脸就很高兴，我终于修理他了，他很高兴。但是呢，弟兄姊妹，他没有意思要你转过第二个脸。现在我问大家，是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是你的主叫你转。今天你如果跟随主的话，不要忘记，只要你在天的境界底下，很稀奇，你一定转过第二个脸。为什么？你的敌人没有要求你，但是主要求你。如果你不转过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没有犯罪，但是天好像铜一样，地好像铁一样，你怎么样你就是不舒服。所以弟兄姊妹，要做一个天国的子民，你看见这个时候你要顺服。当你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当你走第二里路的时候，感谢主，你就看见你望上去是一望无际，你的的确是活在蓝空之中，蓝天之下。那弟兄姊妹，我们就道道地地的成为天国之子。所以只要今天我们有这个实际，你不要担心将来能不能进天国，奖赏一定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主训练我们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一面给我们看见他训练我们。你只要在打在学校里面呢，一面是读书不错，另一面也是我们性格养成的时候。本来有很多的习惯是很不好的习惯啊，比方说你吃饭吃出声音来，那么这个是个不好的习惯。但是呢，等到你到了学校的时候，老师告诉你说，哎，你吃饭要小心点，你不要叫别人听见。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到了学校的时候你可以被改过来。我们的到了基督学校也是如此，到了基督学校，你看见说有许多的习惯，有许多性格是在基督学校里养成。那么怎么养成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因着顺服主的缘故，所以你因着顺服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在天的境界底下，我们很自然的就养成了一些的品格，那个品格呢就是天国的品格。那么到时候弟兄姊妹，当然我在说，当你转过第二个脸，这里面有许多的十字架，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痛苦，但是感谢主，今天凡是为着主，我们失丧魂，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得着魂，那一天要得着奖赏。所以你看，在基督学校里面，因为有训练，训练是痛苦的，但等到你将来拿着锦标了，因为今天所有受训的你知道吗，都很辛苦的，你天天要练习，天天要练肌肉，要这样要那样，很辛苦很辛苦，这叫做背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跑到赛场上，你拿第一名，拿着锦标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奖赏。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跟随主，我们是走在这一条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的来在主面前学功课。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第二个第三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我们的主就在那个山上就给了我们山上的教训。所以这个教训基本上告诉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应该是国主的子民，都应该具有天国的品格。而今天如果我们肯顺服他，今天如果我们的义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弟兄姊妹，这样你当然要背起十字架，这样当然你要对自己用暴力啊。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无情，你又学了许多的功课，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自然就长大，你自然就成全了，然后自然你就像先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第三段，现在我们才知道，才明白过来，到底做门徒是怎么做的。现在我们有了目标，现在我们有了标准，现在我们知道说主在我们身上要做怎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所以大概是头四个月的时候，在这个什么 在逾越节以前的四个月，一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教训门徒，那么从现在开始，十二个使徒是和主24小时在一起，无论主到哪里，他们都到哪里。那么现在呢，主对于门徒的教训慢慢开始明显。你看，你们从前都是以身教，现在除了身教之外，还有言教。主慢慢的开启门徒的心思，让他们知道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后，我们的主虽然在加百农行了神迹，在格拉逊行了神迹，然后在伯塞大也行了神迹，但他们就是不相信。所以你看见世界有太多聪明通达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一生工作最没有果效的时候。他到这些城去行了那么多神迹，结果他们就是不相信。但那个时候主自己在父面前说，父啊，我感谢你，是的，你的美意不过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他说，你这些事像个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个婴孩就显明出来。谁是婴孩呢？就是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越跟随主，你看见这个世界越弃绝我们，因为这个世界都是聪明通达的人，那只有我们这些婴孩。然后父就把他的旨意，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因着主被弃绝，所以主在教育的方法上有了大的改变。从前讲到他都是明讲的，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见吗？他开始讲到用比喻。那为什么用比喻呢？一面你听见了，一面你又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在整个听话的群众里面，有很多是法利赛人，是犹太教当局派来的奸细，要找主耶稣的把柄，这是一面。第二，你看见说，在你看见说，有的人他根本就是不要明白，他根本按理来讲，在会堂里面的人是最明白，他们就是不要明白。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当我们的主讲比喻的时候，他主要让谁明白呢？要他门徒明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他讲道的时候一定是用比喻，但等到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比喻解释给那些婴孩，所以向着婴孩他就显开了。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13章，你记不记得主在海边讲了7个比喻？那那个时候你就要觉得讲天国的奥秘。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弃绝我们的主，所以现在的国度呢变成隐藏的国度，变成奥秘的国度。然后我们的主就把天国的奥秘告诉他们。虽然在旧约有异人，虽然旧约有先知，他们想看见保门徒们所看见，他们看不见。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所有跟随主的人要得到启示，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他们耳朵是有福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主就把那天国的奥秘向我们解开了。那么什么是天国的奥秘呢？对犹太人来说，天国就是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像铁杖管辖万国。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要做全世界的头，那么要统管整个的世界。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想的天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所以天国是从我们的主开始撒种开始的。那么他撒种的时候呢，你看见有的是落在路旁的，有的落在豪土里面的。如果主耶将来弥赛亚来，他如果用铁杖管辖万国，所有的人都要信耶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信耶稣。因为你看见只要地上的国度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但是天国不是。你看当我们的天国来的时候，什么叫天国的奥秘呢？犹太人不懂。犹太人的天国是政治性的国度，犹太人的天国用要铁杖来管辖万国的。但是呢，我们的主所说的天国乃是从一个人流泪撒种开始，那就是我们的主。那么撒种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了没有？ 在四种泥土里面只有一种的泥土，这个在这个人在这个泥土身上，你看才开花结果。所以稀奇不稀奇？在这里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人，在这里乃是用生命的道，用天国的道来说服人。结果呢，因为有四分之一落在好土里面，所以只有这帮人他们蒙恩得救了。这个是国度，这个是天国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充满了忍耐，这里充满了爱。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传福音太辛苦了，最好一个办法就是假定说有一天神就打发一群的天使，然后就站在 Athlone 的这个天空，就告诉所有 Athlone 居民说，那你们要信耶稣，如果不信耶稣，让你们肚子痛三天，那么你信耶稣以后肚子就不痛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做的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所知道的天国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为的天国，将来弥赛亚国就这样，是用武力来掌控管天，不是，我们的主是用爱来征服我们每一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然后呢，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到第二个比喻，主就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作种子，就撒在哪里？撒在麦田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然后呢经过太阳晒没有多久以后，最后呢就结满了，就接满了这个丰，就接满了这个丰满的籽粒。那么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它这个麦子向着地的部分越来越松，向着天的部分，你看越来越成熟。所以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收割了。收割什么意思？收割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背起。那么将来主来的时候，谁能够背起呢？背起能不能背起和它成熟有关系。只要成熟了，一定是背起。所以最后全教会都要成熟，所以全教会都要背起。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到农场去，有一部分的麦子是比别的地方更早熟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明白这个背起的道理，不要讲道理，是基本上背题的道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它必须是成熟的。所以弟兄姊妹，主今天把我们摆在世界里面，目的就是像我们像麦子一样能早一天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就第三个阶段就在这个逾越节以前，你看见主不止让他们明白了山上的教训，现在当主被弃绝的时候，现在主开始用比喻来教导他们，然后对门徒他就把天国的奥秘向他们启示。好了，你既然有了启示，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他们十二个人出去。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弟兄是他们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旧约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那么感谢主，等到他们出去了，然后他们传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说天国近了。那么现在他们讲天国近，他们叫天国怎么一回事，不再抽象了，因为我们主告诉他们天国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说要努力进天国，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你们就不能进天国。那么然后呢，也告诉他们天国的奥秘是什么。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去传福音，主就打发他们从加百农就走遍了加利利。然后后来他们回来，他们就把好消息报告给我们的主，而我们的主实在那个时候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的人认为他好像疯了，好像他不是他自己了。其实我们的主是那么忠心，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对门徒们说，我们好不好到旷野去歇一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暗暗的就带着门徒就坐了船，就从加百农就到了伯塞大。那么他呢，以为说带着门徒到那个附近的山上，然后和门徒们稍微歇，他自己需要休息，他的门徒也需要休息。结果没有想到世界不肯让他休息，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看见许多人就慢慢的靠近了。那么然后呢，主就虽然他，你知道很多的医生呢很忙很忙，所以呢他就 就有的要度假，度假的时候呢，他就带着全家，现在这段时间一定不看病的。哎，结果没有想到病人又跑来了。你看见病人跑来了，那你到底看不看病？你说对不起，我现在是对度假的时候我不看病，但是没有啊，在那个时候当主耶稣看见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怜悯他们，所以主就开始教训他们。完了以后呢，这个门徒们心里已经很不高兴，我们来度假的，我们不是要来供应的，结果我们主很好啊，讲了半天，所以后来就跟主说，我们赶快把他打发出去，他们一走了我们就可以度假了，他们一走到各个地方去找他们吃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门徒们就说把他们打发走了。其实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啊一站在带着门徒在那个山上，他远远看见门徒，这个远远看见这个门，就那些人要拥挤过来的时候，他老早决定好要给他们吃。你看见吗？他不是等到后来，不是因为这些人听他讲道听了半天，现在你不能打发他们，说不好意思打发他们，不是。他那个时候虽然他远远看见，他就定义要供应他们。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训练他的门徒，为什么？等到门徒们说把他们打发走吧，你看这么多人，几千人，五千人，再加上妇女，差不多一万多人，那么这个需要太大了，我们赶快让人打发走，他们可以好买食物来吃，否则在这里我没有办法供应他们。那这个时候就说你们给他们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开始了另外一段。所以前四个月是一段，给他们看见他们是天国之子，给他们看见主所在，他们跟随主的目的要建立一个天国的品格。那不止如此，而且主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然后也能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忙碌了半天不是吗？他们出去好高兴啊，赶鬼医病，你看的的确确，那么你看见现在他们工作有果效了，但是太累了，他们需要休息。但是弟兄姊妹，到底怎么侍奉呢？到底怎么样才算侍奉呢？所以现在呢，就是下面的故事，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那五个饼两条鱼那时候刚好是五旬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刚好是五旬节的时候，对不起，刚好是逾越节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接下去的半年一直到祝棚节，那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或者说我们如果说是第三年，当他们第三年跟随主的时候，这个第三年跟随主这一个段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刚才所讲的。那么第二个阶段是我们等一等要说，第三个阶段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提到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最后的14个月里面，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目标已经摆在那里了，主所要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门徒们，他们是的确进到基督的学校，他们的眼睛被开启，他们的心思被开启，他们不是糊里糊涂的跟随主，他们知道说他们跟随主有个目的，有一个目标的，主在他身上要做何等的工作。那么好，总算是他们现在被打发出去，他们也回来，他们报告我们的主，非常的欢喜，然后主说好，我们去谢一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没有想到人来了，就把他们整个的什么整个的 program 都能打乱了。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最难过的一件事，他什么都安排好了，忽然间有人电铃来了，忽然一个电话来，就把所有东西通通打乱了。那如果今天我们要侍奉主，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主，主常常安排这种情形，你应该休息了，结果休息不来，你应该这样了，结果不行。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说主现在正在训练我们，正在成全我们。好，我想呢，我们现在就开始休息15分钟，因为我们多讲了，从现在开始休息15分钟，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仰望你继续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 我们觉得到了这一个阶段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主，我们就求你在圣灵，借着圣灵对我们更深的说。